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再有三周左右，北京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冬奥的氛围，冬奥的准备工作，冬奥的话题，紧密围绕着每一个北京人的生活。疫情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带来更多挑战，然而相信这样的挑战呢，也会使本届冬奥会变得更加难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首先呢走进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变身场馆，它曾经是2008年北京冬奥会最著名的场馆之一，这就是水立方。当时这个外形如海绵、材质如水滴的透明型的建筑呢，引发了世界的赞叹，承担了游泳、跳水、花样滑冰等水上项目。而在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上，水立方将变身为冰立方，成为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的冰壶和轮椅冰壶的比赛场馆。它如何由水变成冰，而这样的水冰切换也为未来它的功能打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变身之后的水立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文元教授呢，是水立方变身冰立方技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他讲述了这背后的变身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水立方正常是里面是泳池，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呢啊把它支起来，然后在上面呢建冰壶的冰场。那么实际上在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
水立方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水上运动比赛场馆，如何在泳池上架设冰壶赛道呢？国家游泳中心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多个单位组建科研团队，从2016年起就开始研讨场馆结构改造，通过大量实验比对测试了多种方案，最终提出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案。
在泳池里面是钢结构的支架，在钢结构的支架上面铺上混凝土的面板，然后在它的上面呢铺保温材料，在保温层上面是防水层，然后在上面才做冰。
2021年10月30号，国家游泳中心完成了相约北京2021年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这是水冰转化后的第三次大型比赛，也是最后一次测试赛。场地性能、冰面质量、健康监测系统、环境控制等技术都经过了严格检验，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奥运比赛要求，水立方真正实现了变身冰立方。
接下来请您随我们记者一块儿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奥运年货市场。每个国家在举办奥运冬奥会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奥运特许商品。北京冬奥会也有着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冬奥产品的设计。那么在北京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里，最近就为这些冬奥特许商品做了一个年货大集。人们发现冬奥特许商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和琳琅满目，包含了很多的设计巧思。好，我随记者一块儿走进这次的冬奥年货市场。
开门大吉。
随着工美大厦冬奥旗舰店虚拟红门正式开启，囊括了16个品类、近5000个特许商品，摆上了北京2022官方特许旗舰店年货节的货架。
您看在我旁边的这个展位啊，正是冬奥闹新春年货节的明星产品。您看这个徽章系列，它的主题就叫做点燃冬奥，正是有了在今天发布的这枚开幕式的徽章之后，这16枚徽章就组合成了中国的鞭炮图案，也为我们的2022年春节带来了浓浓的冬奥味儿。
旗舰店现在展示的是16个品类的冬奥特许商品，那么从无论是从服装、玩具、文具、工艺品、贵金属等等方面，可以说日销售额翻了将近10倍到12倍，基本上每天都要上货4到5次，就基本上到了货架一会儿消费者就抢购一空了，然后我们再不停的在补货。
本次冬奥年货节从今天开启后将一直持续到2月底，横跨春节、元宵节两大传统节日。冬奥赛事期间，店内还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用互动的方式收藏冬奥会的精品好物。
很多北京人都有冬天滑冰的快乐回忆，随着北京冬奥的临近，冰场、雪场每到了冬天呢，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疫情也挡不住人们滑冰滑雪的乐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最大的冰场，这就是位于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湖冰场。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脚下滑冰，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好，就随记者一块走进冰场。
半个月前还波光粼粼的颐和园昆明湖，此刻已经冰封树立。冰场四周环绕着颐和园的古建，游客在冰面上滑行，还能感受到古人造园不遗景意的精妙之处。冰上赏景的最佳选择是骑冰上自行车，这个项目从三四岁的小朋友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驾驭起来零负担。冰上自行车可快可慢，可停可站，游客呼吸着清冽的空气，眼前则是高大雄伟的佛香阁与辽阔的西山群峰。
因为冬奥要开了嘛，然后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冰雪运动，然后今天就来颐和园这边，没想到冰场开了，在滑冰的过程当中也能欣赏到颐和园的美景，感觉挺好。
颐和园冰场面积30万平方米，分为冰车区和电动游艺区。冰车、冰上自行车、电动狗拉雪橇、电动碰碰车、冰鞋速滑等人们喜爱的冰上项目应有尽有。
我们通过4000台冰上游乐设备严格控制瞬时在冰人数少于4000人，在设备消杀方面以及严格遵守各项防疫程序上，公园都进行了严格的部署。
为保障冰上安全，公园实行网格化管理，安全巡视员不间断进行冰面巡查。每天早8点，冰场开放前和气温最高时段的下午2点，工作人员都要对冰层厚度进行测量。
接下来来关注北京地铁的最新消息。刚刚过去的2021年呢，是北京地铁新开线路最多的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北京地铁一口气开通了整整9条新线段，新增运营里程56公里。目前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已经达到了783公里。接下来呢，要带您走进的是正在施工中的北京地铁第16号线。这条位于北京城市南部的地铁路线呢，因为位于永定河的古河道，数万年间沉积了大量的巨大沙卵石和直径大约为1米7的孤石、漂石等等，技术的施工难度是非常大的。施工方首次运用了覆水大力径半泥水盾构施工技术来成功实现地铁施工。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施工人员的统一指挥调度下，直径 6.68 米的刀盘缓缓转动，重达341吨的盾构机按照既定轨迹破洞而出。自此，北京地铁16号线榆树庄站至宛平城站顺利实现贯通。记者了解到，该盾构区间位于永定河古河道，85%的线路位于水位以下，存在大量的沙卵石、漂石、孤石等，包含特级风险源4处、一级风险源9处、二级风险源11处、三级风险源4处，施工技术难度均为全国罕见。
北京市的基本上盾构的所有专家们过来给我们做了咨询、施工指导，想了好多办法。通过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中间可能就终于把这个贯通了。
根据线路地层情况，项目团队特别采用了 6.68 米外径的定制盾构机，该设备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在建工程中功率最大的盾构设备。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申报了2项施工工法，申请发明了6项施工专利。
16号线渝皖盾构区间的贯通，标志着16号线最难的一段地下工程顺利贯通，为那个16号线实现贯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此次实现贯通的北京地铁16号线26标段，起自榆树庄站，区间穿越丰溪边左站铁路地面线、京港澳高速公路，最终抵达宛平城站，全长约3.5公里。工程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
春节就快到了，每年这时候呢，都是商家最忙碌的时刻。那么今年肉类、蔬菜、水果的年前价格怎么样？这是每一位百姓呢都是非常关注的。近日记者就走访了北京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喜告诉记者说呢，今年的市场供需平衡，价格非常的稳定，甚至还略有下降。以猪肉为例，交易价格大约是每公斤15.5元到20元人民币。好，我们就来听记者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批发大厅。随着春节的临近，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前来采购的市民非常多。那么价格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商户。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两天的这个价格有什么变化？
这两天猪肉价格有点下降，趋势啊，从比上周要下降落到1块钱吧，降下1块钱。
我们今天供应量是2280头，就比前两天供应量在上升，价格呢反降。什么原因呢？本来是春节之前的临近时候是消费猪肉消费的高峰，会拉动价格上浮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据我们调查呢，充足的毛猪存粮量，就是说供应量大于需求量。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区，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早啊，临近春节前来采买的二级批发商非常多。那么这里的价格和供应量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也来现场采访一下。
比原先大概一箱都一样多了一箱吧，大概。
这个现在供应结构是基本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南菜。我所说的南菜呢，就是广东、广西、云南加海南，有一再加一部分福建的蔬菜，他们供应我们的是，咱在这个区全叫南菜交易区。这个区，这个南菜在春节供应量能占50%。第二条就北方的保护地蔬菜，就什么叫就是北方山东、河北、辽宁大棚菜所种的西红柿啊、大椒啊。黄瓜呀，哎，这是北方的保护地蔬菜，这长势也不错，是吧？第三个就是北方的，我们说的储存菜，像唐山的大白菜呀，像萝卜呀，是吧？土豆啊，这能占20%左右，是吧？今年最大特点呢，就是，特别丰富。你看，过去我们是春节之后才上市的东西，你比如像在像云南的莲雾。以前是过正月十五才上市，现在已经到上市了。第二个是云南的枇杷都开始上市了，像云南的这个杨桃都开始上市了。所以今年我们新品种增加了20多个品种，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达到310多个品种了，是吧？以前290多个，现在达到310多个品种，所以市场特别丰富。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呢，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呢，无论是蔬菜、猪肉还是水果，备货量都非常的充足，价格也是稳中有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熊猫是国宝，中国的几次重大国际赛事呢，都用熊猫作为吉祥物。像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熊猫盼盼展示了北京风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呢，当时福娃晶晶就是用大熊猫做原型的。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两个主题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的原型也都是熊猫。熊猫是快乐的，熊猫是吉祥的，它的憨态可掬虏获了全世界许多朋友的心。那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走进中国著名的写意派画家张大华先生，他为北京冬奥会创作了一组运动大熊猫，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好，一起来听记者采访张大华先生。
首先我要研究熊猫的这个骨骼，然后呢它和熊的区别，再研究它的肌肉、皮毛各种的变化。当掌握熊猫的这个整体的熊态的时候，作为体育代言的话，那我就想呢，就是说让人们能够喜欢，因为熊猫是中国的代表嘛，世界人一提就知道只有中国有熊猫。我就想吧，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熊猫，不是简简单单的画出来像个熊猫就行，一定是拟人化，把熊猫变成人。
张大华先生是娄师白先生的弟子，幼年就在老师家中学习，刻苦钻研绘画，深得齐派画作的精髓。一辈子画画，是不是把熊猫做了拟人的处理就可以信手拈来呢？其实不是，大华先生不仅要研究熊猫的骨骼结构，还把它当作可爱的孩子一样去画。
人的体态和熊猫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有很多的难度。因为什么？人的胳膊腿和熊猫的胳膊腿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变成运动员，因为我们很多的运动啊，这个腿是最重要的，但是熊猫的腿是最短的。我就尝试着，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熊猫的不断的变化， 逐渐的有些地方拉长，因为它的后腿就我们侧面看比较紧，那我就慢慢的逐渐的把它的髋骨拉开，胳膊也是逐渐的都是就是像人一样，还要保持熊猫的体态。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它的脸部，因为熊猫的脸呢，大家画一般的都是看着是跟真的熊猫似的，但是我画呢就是把它变成孩子，因为什么？每个人不论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喜欢孩子，天真无邪，可爱啊，纯真，所以呢我把它当作孩子去画。而且每个熊猫都要有思想，通过它的身形动态就能知道它想什么，最后要把它注入什么体育精神，就像运动员一样。
把熊猫的骨骼与孩子的模样融合，把运动员的矫健和体育的精神注入画作，在这一创作思想下，张大华先生不断走进冰雪运动，了解它，感受它。
啊，你看这里呢，就区分什么呀？就是绘画和专业绘画和艺术绘画，它都是不同领域。啊，你看孩子们的绘画，刚才你的一描述，就像孩子们的这个绘画的这种感受在里头。你像我来画呢，来说呢，第一，要给绘画专业人看你的笔墨，用笔用墨。第二个呢是看你的构图章法，第三个呢要看你的体现的这种精神，它不仅仅是像与不像，它要求的就是绘画里的技法，腿也好，胳膊也好，身形也好，你的用笔对不对，不是随便涂出来的，每一笔是代表每一笔的结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但是体育运动员看呢，他又不一样，他要求什么？就是你的身形，你的每一个动作的标准和你每一个器械的标准，他要求是这个，其实都非常难。
嗯
啊，尤其器械，你比方我画这个冰球哈，正好有朋友他就是开这个冰球馆的嘛，说我这冰球杆不对，比例尺寸，我就特意到那儿去看看有几种的冰球杆，然后他们的色系是什么样，他们的冰鞋。哦，我一看细微之处，比方说冰球的这个冰刀和花样的冰刀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支架，就是中间的立柱，所以说哦，这个然后的厚度啊、高矮呀、啊、前边的这种它有带齿的呀或者什么这种变化，就是适合于它使用的。然后在现场我就看他们去打球，因为我的写生就是我要看，不一定当时拿笔写，因为看完了以后我对它就融入，就是首先我画的时候我要是这个运动员才行，这个球杆就在我手里，我就是这个运动员，你要了解它，否则的话它只是说一个形在，而且任何一个专业都能给你驳倒，你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在里头。所以前期的写生啊需要大量的资料啊，这个非常重要。
经过写生，大华先生对冬季运动的了解逐步增多，再经过消化，于恰当的时刻起笔作画，造型简练、笔墨舒展的体育熊猫便在他的笔下成了矫健的运动员。
这几天我都碰巧全部都是这个花样，那我就去研究看这个花样，不一定画。这个来的这个人对这个冰壶又特别的熟悉，那我就又了解那个。可能当时的感觉，也许冰壶离我的信息更强，我消化的更快，可能我很快我就能逐渐的推这个冰壶的这个作品。那回过头来，当我这个作品基本上能够熟练，能够掌握了，那回过头来我又猛然间又想起这个花样，那我再去看，因为什么？花样是最难画的，它不适合用熊猫来展示，而且我用的纸呢都是横的，就是50×1米，所以它有时候根据构图啊，花样来说呢，腿特别长，胳膊也很长，它要打开的。你像熊猫来说呢，胳膊可以长一点，但也不能太长，腿呢它不能打弯，是吧？它也不能说拉得很长。但是你要寻找，就是我熟悉了这个动作，就是我不断的在每一个细节里头一针一针我去找。就我看完这个运动员他的比赛完了以后，我是把它切成一针一针，我在想哪一针的构图能够适合于这一点，甚至几个构图拼成一个构图，符合一个动作的一瞬间。
嗯
啊，不是人们想我拿一图片 我照它一画就行了。因为我的一个动作可能几个动作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大家看有动势感啊？说没有动势感就是我画失败了，就是一个图片，它不叫艺术，它就是一个图像，画再好也没有价值。
大写意的价值就在于此，它有写实的成分，但又不是简单对大熊猫和某个运动的描摹，它体现了挑战极限的突破的力量，可欣赏过程中又看不到任何激烈，反而感受到了宁静，是尘埃落定，仿佛体育馆中只有我与那只运动大熊猫两个物体一般的宁静。我想这就是艺术积累经过沉淀之后的创造吧，也是画家的思想经过洗礼后与笔尖进行的升华。
这就是中国画的伟大之处。因为洛克菲勒当时去过我那儿，啊，他看完以后他觉得说，就是中国画呢它是有思想，西方画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呀，都是直面的，因为他们是一点透视，我们是三点透视，而且我们的表现方式都是很深邃的，让你会有很多的联想在里头。
更神奇的是，大华先生的写意画几乎是一次成型，每一笔的起落都只有一次机会。
创作的时候是有一个想法告诉您，我要现在下笔，我想画这个东西。
对，我这个因为什么早就去想，到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所以就是说，哎，表现，因为什么，你这个首先要有情，第二要有理，第三要真，第四要符合逻辑，然后就是它的章法构图。
那有没有就比如说您觉得，哎呦，这笔好？
没有，
没有。
这个遇到这样的话，就把这纸就废掉了。这个大写意画不能修改，只要有一个败笔，就算这幅画就作废了。像我画的，你看这样的笔都是简笔画嘛，
嗯，
就是每败一笔，它都没有什么可挽救的。
对，
尤其禅意画，它的简其实是繁，繁其实是简，一次性完成，而且它的创意也只有一个，就是我今天想到这儿，如果画好了，它就成功了；画不好就没有。你要再重复，它就不是真的了，就没有神韵了，所以这个创意就废掉了。就给你就是一次机会，啊，没有第二次。
所以这并不只是在欣赏画，并非只是看大华先生创作的熊猫的运动身影，而是透过大写意去看冬奥风景，去看天地人生。就如同他的禅画这一派，不可说，不必说，手法是大道，意境是大德，往小了说是个人的品性，往大了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包容。
就像一个器物一样，就跟您的杯子似的啊，您看您的杯子是白的吗？
是啊。
啊，有东西吗？
有啊。
但对于我，你就告诉我这个杯子是什么样的吧。
嗯，
但是我坐在这儿跟你的
视角是不一样的，
视角不一样，
嗯，
完全相反，
嗯，
我一切都不认可。
哦，
理解了吧？
理解。
两个人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嗯，
但是其实谁都没有错，你365度去看事物啊，每个人，比方说这个杯子，我们做了一圈的人描述都是不一样，但是这一圈的人描述都没有一个错误，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画的都是人生，
嗯，
各种各样的人生啊，就是希望通过画大家能够感受到瞬间的清静啊，就像一个人在路上去奔跑，当你能看到，哎呦，我突然能站下休息一下，喘息的片刻能让你重新找到方向，不会再走错路。
色彩淡而味道浓，笔画少而智慧高。看完这些画，听完今天的故事，你会发现智慧并不神秘，智慧就在清澈的心灵里，就在自由的道路上。好，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